来聊聊，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可以谢谢你，你让我们有很丰盛的这个课程，在聆听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真的教导我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异象，让我们在好像又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让我们不是就是读过去而已，而是真的有默想神的话。我们也求主在这样子的时间当中，继续的高抹我们每一位。谢谢主，你的恩典供我们使用。我们也求主让弟兄姐妹在神的恩高之下，能够继续的长大。继续的在主你的带领下，我们看见神你要我们看到的，我们要看到上帝你要对我们说的。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以下的时间感恩，也求主带领我们还没有进来的弟兄姐妹。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OK。我想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你们真的有试着去看哈，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作业哦，都写得很好非常好。那我想大部分人都看到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以前没看过的，现在呢，突然看到了。所以呢，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就请几个人哈，想要分享的哈，因为你们都写得很好哈，我想我就公开的来问哈，你们谁想分享的，你现在就分享一下好不好？有没有谁要做第一个分享的？那我还是找人好了，我找孔君啊，孔君，请你来分享。
哦，好的，老师。就是读路加福音13:11-17，我觉得主耶稣一章一节的在对我说话。那路加福音13:11的时候呢，我觉得耶稣对我说，那个女人被鬼附着的，这一点是从启示来的，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以后遇到类似的病人，你先求问我，我会让你知道的。13:12，我觉得耶稣对我说，把要被服侍的人叫出来，站在众人面前。虽然对你有些挑战，但是你只要信，不要怕出丑。13，我觉得耶稣对我说，按手还是有必要的。你最近有点担心给人按手。但是按手会传递爱和接纳。14，我觉得耶稣他特别有意思，他问我，他说，我问你，管会堂的为什么会生气？然后耶稣告诉我，他说，因为他看见人群把目光投向我，管会堂的那位在乎人的眼光。他担心人跟着我跑了。他以为会堂是他私人的财富。耶稣接着说，还有你看，管会堂的怎么使用律法了吗？他用律法来辖制人跟从他，并且他用律法来攻击圣灵的作为。15-17，耶稣接着又对我说，对付这样的人，不要和他辩论，而是对他讲述神的爱、神的作为。爱可以让他羞愧。爱可以吸引百姓归向我的怀抱。 我以前读很多遍这样的圣经，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么的细的开启。我觉得很感动，就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教我怎么服侍，也怎么教我，就是律法主义的人，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对待律法主义的人，你们要怎么做？这三条是我以前都没有看到的，而且我觉得以前这几件我都看不出来的，透过这个启示性的读经，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我的服侍就变得。我在服侍的时候，这一幕就会出来的。我很感谢主，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那非常好，好的，那我想我就找我找杜丽群吧，杜丽群你可以分享吗？
好的，好的，老师，嗯，先等我翻过来哈。好的，啊。我首先呢，看到的是一个画面。这个会堂不大，里面却是挤满了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有重病缠身等待医治的人，有衣着光鲜的管会堂的法利赛人，还有呢是被耶稣的爱深深吸引的男女老少们。镜头呢聚焦在一个。被人挤到角落中，满身污秽的、散发着臭气的女人的一个身上，她佝偻着背，眼里面满了惧怕，因为她时常被人嘲弄和殴打。她只有蜷缩在角落，尽量不要被人看见。经文是就是13章的11节到12节，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对话。我就问主耶稣，这么多需要医治的人，你为何只关注这个女人？主耶稣告诉我说，我是专程为这个女人而来的，她是我的心腹。主耶稣说，我所做的服事，你也要做，你要效法我。我说主啊，我做不到，我没有信心啊。主耶稣说，你只要时时刻刻穿上我，我们就成为一灵。你是透过我的眼看人，是以我的心为心，你就可以看见我要你看见的人。当你按手在人的身上时，那是我与你同工了。我回应说，求主加增给我信心，我愿被你使用，被你差遣。求你用道洗净我，装备我。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一节，那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直视到一个嫉妒人的心，操纵众人的心，高高在上下不来的心，心很黑，跳得时快时慢，散发着臭气。接下来的经文，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这节经文，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耶稣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带着能力，那么有能力，那么有力，像重锤击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叫人无能，无法去抗拒，就是恩膏下来，直接就把人击倒了。我说哈利路亚。我终于明白啥叫是带着权柄和能力了。这一经文对我特别有一个开启。耶稣说这话，他的众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我这里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看见你荣耀的同在了，那么荣耀，那么令我欢喜快乐，那么令我有盼望和信心，赞美耶稣。
没力量。
然后我投入耶稣温暖的怀抱中，
谢
啊，
谢。
这是我的分享。
好，很好，好的，非常好，因为就把自己放到福音故事里面，然后跟耶稣之间有一些彼此的交通，一来一往，一问一答。 那主要就是说，求主带领我，主要我看的是什么，然后你会有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答案。好，这就是上个礼拜的功课。好的，那我们再请新弟兄吧，新弟兄你分享一下你的看见。
我感觉很不一样的感受啊，主要是一共有四段吧，因为我在外面啊，我就不具体的对应经文了。然后第一部分呢，就是祷告的时候，我先读完经，读完经之后呢，我就听了让人安静的音乐，向里面来看。第一部分看到的就是有一块黑色的很大的石头啊，它是压在一个人的后背上，把这个人呢就压得腰都弯了，直不起来。他背着这个石头呢也非常的吃力。然后再往后来就看到一个穿洁白衣服的一位男子，我感觉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走到这个女人的面前，就帮他把这个大石头拿掉了。我感觉呢，这个石头呢就是缠累这个人的罪，捆绑这个人的罪。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位女子呢，就她的腰就直起来了，直起来的之后呢，她就变成一个很健康、很洁白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后边呢，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很大的座位，像大的黑色的大的沙发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就是有一团黑色的这种云雾或者是权势。然后这位黑色的权势呢，在跟众人说话。然后这我感觉呢，坐座位的这些人呢，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他们是维持上帝的秩序的，这样的人，他们在指责耶稣。而这个环境呢，是一个很冰冷的、很黑暗的一个环境。
嗯。
而下边的会众呢，就只是静静的观看和听着，没有任何的声音，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都很安静。主耶稣呢也默然不语，主耶稣也不说话。然后这是第二段，在第三段呢，就是我感觉这个就是对应着经文里边，就是法利赛人开始指责耶稣的，说六日你做工，安息日你要不能做工，然后这样的针对这样的经文。
嗯。
再往后来呢，耶稣就开始说话了，耶稣说话了之后呢，他是用很大的爱心，和包容，还有很大的怜悯在跟大家说话。包括了法利赛人，也包括了这下面的会众，耶稣都是有很极大的爱心、包容和怜悯在跟大家说话。
嗯，
他用很温柔的话语，他指出了管会堂人的假冒和伪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一个领受，就说这些恶的势力啊，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曾经祷告就说，主啊，你帮我带到2000年以前主耶稣在那会堂里的情境。
对，
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想，这时候一个意念就说，恶的势力从那时候到现在，它一直有的，一直存在。
是，
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做了这样的医治和释放，然后他也指出了管会堂人的假冒伪善，但是那个恶的势力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但是它的诠释是不一样的啊。
嗯哼，
就是但这个恶的势力会变成不同的样式出来，有时候是法利赛人，有时候可能就是在位的、执政的、掌权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样式的出现。然后那个时候呢，再回到那个场景里边，就是众人都笼罩在这种黑暗的。
我想他是讲黑暗的权势里面吧，哈，感谢主。
很多人都看不明白。嗯，然后再后来呢，我也感觉这个黑暗的座位被震动了，就是耶稣说的这些话语把它震动了。
嗯，
然后还是非常安静，但是我就感觉在那个黑色的座位上边出现了一团小的白雾。那我的感觉就是，耶稣的话就是光，就是道，他这个亮光也触动了法利赛人的内心，触动了他里边的良知，然后他们也被耶稣的话语所激动起来。但这个话语，这个白光就在那是被耶稣的话语点亮的。然后这是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整个会堂里面都亮了，就是黑暗的也越来越少，黑色的座位也暴露在光中，很多的会众就开始欢呼雀跃，有跳舞的，有鼓掌的。那最后还有个人去会堂的中央点燃了一个爆竹，我感觉就是在庆祝的这样一个意思。
OK，
好，这就是我。
好的，谢谢新弟兄。那我想我的看到的呢， 比较跟大家都不太一样了哈。不过我想没有关系啦，我就是看到的就是比较负面的哈。但是呢，那是耶稣要我看的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哈，一开始就看到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哈。所以呢，就是主耶稣好像用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告诉我什么叫黑色的十字架，就是他标榜的呢也是基督教，但是他所提出来的教训啊，却是黑色的，却是带给人绝望，带给人呢没有医治，啊，只有定罪啊。那这个就给我看到一个黑色十字架，所以我就比较了解黑色十字架。就是出现在像这种有人抱着律法来指责你的时候，哎，我就心里面就感触到哦，原来这个叫做黑色的十字架。但是整个耶稣基督在这个会堂里面医治这个女人，我看到他医治了之后呢，我就看到了神的荣光啊，因为这个神很荣耀的，本来是一个很悲惨的。本来是一个18年腰弯不起直不起来的女人，突然得到医治以后，整个的会堂呢就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耶稣他要我看到的就是说，原来医病的结果就是神得到荣耀，而且不仅是在灵界得到荣耀，连观看的人都欢呼起来，连观看的人都看见了荣耀。我想这个荣耀在整个的这个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结果是非常耀眼的哈，起码这个是对我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然后主耶稣要我看到那个折磨人的鬼哈，他的样子，他的眼神，然后又看到了那个法利赛人哈。所以基本上我都看到两种不同的邪灵在辖制人哈。那最后耶稣基督没有问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怎么得到这个病，他也没有说你受到什么样子的邪灵的辖制，他直接就把它医好了哈。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医治释放的人哈，其实你就是一个怜悯，其实一个爱，就是一个恩典，因为你要帮助他脱离这个捆绑。那我觉得神让我们多有这种的怜悯心啊，都有这种爱心哈。那另外来讲，十八年，好，我们讲过八是摩西的律法第八天受割礼嘛哈，所以你可以讲说八的意思就是 cut off， 就是去除掉。那我们可以讲说就是除掉我们的旧人。那么十八刚好是相反。就是穿上新人，所以对这个女人18年的这个痛苦，就在遇到耶稣的时候，她突然之间得到痊愈，因为她认识了耶稣，穿上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哈。那么我在看到圣灵的运行呢，是一直在涌流的，就是。你想说医治的膏抹啦，或者是圣灵的水流啦，圣灵的同在啦，其实是一直都有的。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耶稣基督吩咐，耶稣基督叫他过来，两手一按在他的腰杆，他就直起来了。所以圣灵能力已经运行了，他就等主耶稣做工。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在做任何的服事，不管是讲道的、带敬拜的、放火的，还是任何的服事，医病祷告、预言祷告，那么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灵眼都打开来，看见圣灵已经在做工了，因为是圣灵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好的，这就是我的分享。那我弟兄姐妹的分享都很好。那我想也许 我把大家的分享哈、我把它放到一个档案，我想这个会对大家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实在是写得很好啊，我实在是非常的欣慰哈，因为我们这么多这么认真的同学哈，也真的感觉啊，我跟你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哈，感觉有一点点的功效，觉得很安慰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看第27页，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哈，圣经中的三卷书啊，诗篇、先知书跟启示录，是作者他写下来，他意象当中就把它写下来哈。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人当中，你在透过这个经文的时候，默想这个经文，用意象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你会把你所看见的意念当中的对话，或是真正的神要你对你说话的这些，你就全部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你就知道，原来当初写圣经的人，他的过程很可能就是跟你一样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这样子的做法，也许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会写《使徒行传》第29章啊。我们会有人写《约翰福音》第22章啊，我们会有人写《马太福音》第29章。然后我真的盼望我们把神的荣耀带下来，医治、恩典充满在我们的会场当中。好，我们看到记录对一个人的祷告生活有极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在5点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让自己凭信心记录，知道以后还可以查验哈。那记录的时候你要记得哈，不管是多么的，怎么讲，应该怎么讲，就是不管它多怪异，不管说合不合理，反正你就写下来就对了，你就是现在是负责记录，但是以后还可以查验。第二是自己能大量的领受，而不是只有几句话，因为我们的神他是 talkative God， 我们的神是很喜欢讲话的，他的话不嫌多。但有些时候我们讲话神讲话是很简单几个字啊，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神他的意念是很多了。第三，保持你心思专注，不会分心哈。任何来打扰分心的事情，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因为你正在跟耶稣基督交通，你把耶稣基督当成是 first priority， 就是第一优先，跟主耶稣的交通是第一优先，不管是谁，包括你的配偶。当然这种时间呢，你要先跟他沟通一下哦。我现在是跟耶稣沟通的时候，你不要来打扰哈，你的孩子也不属于他打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他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第一顺位哈。第四，一段时间之后还可以复习领受的信息哈。第五，要帮助你忍耐的等候，这个记录是对我们祷告生活的5大帮助。弟兄姐妹，这个作者实在是非常的细，他写得很细，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他写得非常的细。好，记录和自写的差别，自写是好像他讲说被一个灵操控了，但是记录就是在心里面有神来的意念才把它写下来。好，那你是记录，你不是自己胡思乱想，或者是说你很有系统的去思想某些的事情，但是记录是神的灵带领你，然后很自由的把它写下来。你整个心思意念，你的灵、你的魂跟你的肉体所在写字，通通都在里面，这个是在记录。所以任何其他的打扰通通都把它挪开。也许那个时候肉体很想吃东西，很想去喝水，可是你知道吗，不要分心，继续你的工作，哪怕饿一下，哪怕渴一下， 也要先把这样子的事情写下来，不要怕你的字很丑，没有人会看，只有你会看而已。好，实用的建议，我告诉你，我个人非常的欣赏这个人哦，他的实用的建议哦，我劝大家哦，你要多读几遍，会对你很有帮助的。第一，记录的时候，你的生理和灵是应该是清醒的，你不要在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啊，或者很累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啊。我们要给神是给 the best time 最好的时间。第二，一本简单的笔记本就可以了哈，那你可以打字，但是有些人打字很慢啊，最好是用写的啦哈。那或者是用说的，有些人说比较快哈。第三个，妥善保存你的记录，你用编号啊，或怎么样啊，或反正你一定要加上日期哈，因为日期有些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时间啊。我在上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神把我半夜挖起来。他给我的时间哦，就是第几章第几节，哎，很有意思的哈。本来第一次，神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意念告诉我，那他把我半夜1:07把我挖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到几章几节啦，后来是回到美国以后我才知道，我才想起来哈。那原来那个1:07就是约翰一书1:07，他那个是在告诉我约翰一书1:07的信息，就是3579的洁净法，那个是从神来的，因为我是半夜1:07被他挖起来了，这是一个确认。那当时呢还有一个意识，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完全的，那么他也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1:07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对我个人也对我发现的那个3579洁净法的那篇信息啊，那是出于神的啊。然后呢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问这个声音啊，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主耶稣呢？然后那个声音就跟我讲，他说第二天早上我会重重的高摩你。然后我就很期待哦，这个重重的高摩是怎么回事儿。所以第二天早上啊，我们守真火传道还有那个宝石传道就到我的房间来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寻求。就那天早上我被高摩的不像话，怎么讲，从来没有，不是说从来没有，就是很久很久没有被高抹成这个样子。那我记得那天大概是我被高抹的最深最多哈，那个印象很深刻啊。所以啊，就是那一天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领受，很感恩哦。所以呢我会把这个1:07记录下来哈。好，我们来看哦，第五，记录应该包含你跟神的沟通、异梦以及他的解释、意象、图像、个人感觉，你觉得很重要，什么愤怒啦、恐惧啦、伤害啦、紧张啦、失望啦、喜乐啦、感恩等等。就像我讲的，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那天1:07以后的第二天早上，哇，被高抹得很舒服，感谢主，那是上帝的恩典。第六，神会使你的记录很自然的以信心、盼望跟爱为焦点。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神跟你讲话也是要用这三方面的原则，信、望、爱。基本上那我们跟弟兄姐妹的谈话是不是也是信、望、爱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你的记录以信心、盼望跟爱心为焦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习惯。好，第七，你要熟悉圣经，神才能在你的记录的时候使用它们。你如果对圣经不熟悉，那还是好好的读圣经。读圣经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 概括性的毒，一种是精细的毒啊。概括性的毒就是很快啊，可能不假思索啊，你就读过去。但有一个牧师叫邵尊兰牧师哈、哦，他刚刚过世哈、哦，那他是我的老师，他跟我讲，说读圣经啊、哦，刚开始的时候，先快快的读啊，一直读到你大概看过这个字哦，知道这个说法哈、哦，然后以后再慢慢的细读啊，他称之为那个叫打底哈、哦，把这个底给打的根基稳固哈，就是你要大量的读圣经，读了之后呢，然后再慢慢的去细嚼慢咽哈，那这个就是一个读经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熟悉这个圣经哈。第八，在记录中增加其他的内容哈，列出神感动你代表的人和事项哈。我很感恩啊，我们同学。还有几个不在我们同学当中，我有很多的代祷者、啊、他们都很忠心的在为我代祷。我们这边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忠心、啊啊、我去哪里、欸、他们就一直在为我代祷、啊、他们常常的会跟我联系、啊、他们看到我什么方面的事情啦、啊、看到我在做什么啦、啊、或者我最近有什么领受啊什么的啊，我真的很感恩哈，因为我成为他们一个代祷的负担啊。那我们同学当中也有好几位呢，是我很忠实的代祷者，我在这边啊非常谢谢你们啊。第九项，当你开始记录的时候，写下你的问题，而不是想象思想而已，这简单会领受你主的回应会很大。怎么说呢？就是当你把问题写下来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在灵里面呢。问了耶稣，有一天耶稣会回答你的，有一天耶稣会借着某一些的事情的发生来回答你的、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你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要问为什么，可是你知道吗，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回答你，然后你才惊奇的发现到上帝非常关切你所问的问题。第十，当你学习如何记录更好的时候，也许每一天都可以做，那这个可以做的很多哈。十一，记录你和话和神的话之间最好隔一行，这样子以后呢，你可以看得更清楚哈。你看他连这么样子的详细都非常的注意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写的记录跟神所说的话要把它分开来。所以以后你看的话，你要看到神的话，你就是看到隔一行。所以神所说的我们要记录下来，因为神说的才算数。所以我们很感恩，因为神说话很宝贵的。我在有一次读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有个叫厄巴迪亚先知，他是在描写以东的事情。你知道他是一个先知，可是他的话就只有一页多一点点而已。神给他的讲话，神给他的启示很少，不多，可是他就记录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再也没写了。所以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知道的事情，神对我们的回应，他们赶快很珍贵的把它记录下来。想想看，那个大先知以赛亚，哇，洋洋洒洒写了66章，然后呢，厄巴迪亚，他只有1章啊。所以我在想，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听见神的声音哈、哦。当然，这些神的声音写的话，我们需要查验。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写的时候，真正的从神来的，你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那真的是可能都不需要去因为你信心会接受他所说的话。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查验嘛，但是你知道那是从神来的。好，第十二点，开始记录今天的领受的时候，要先读昨天的记录，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会连接起来齁。那么也顺便呢检讨一下 你自己是不是已经遵守了先前神给你的话语。那我记得有一个意念，神呢允许我看一个电视影集，那有一天呢，突然神跟我讲说，你只能看最后一集了。所以我就很乖啊，我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电视影集，我不管看到哪边了，哦，我就跳到最后一集，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再也不敢去看前面的，因为那时已经答应了耶稣。他说你只能看最后一集，好，我就只能看最后一集。那我感恩了，神给你说什么你就遵守，你也不要去想，你就做了就对了，因为我相信上帝在操练我们的顺服。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项最难练的功课叫做顺服。上帝呢差派一个你最亲近的人，就是你的配偶，我们配偶要彼此顺服的，不是说太太一定要顺服先生，我们有时候先生要顺服太太。那最难顺服的其实是父母跟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最麻烦的就是很多的小孩子 小朋友啊，不太顺服父母的，总是很有意见啦。但是等到长大之后呢，哎，有些的孩子哦，成熟的爱很有爱心的啊，就是会顺服。那我想爱跟顺服是有一定比例的关系。我们真正的定义爱人的时候，除了我们饶恕之外，还有一方面就叫做顺服。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摆了很多的角色。你在教会里面，神会看看你顺不顺服牧师；你在家庭当中，神会不会看看你，顺服父母，顺服你自己的配偶；神摆在你公司在工作，神看你会不会顺服你的老板。那么当然在这样子的人际关系当中呢，其实神一直在操练我们，操练什么呢？操练我们成为光，成为盐。他希望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他希望我们在的场合好像盐使人和睦一样。他操练我们在家庭当中是不是愿意顺服，在教会的肢体关系当中是不是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饶恕，彼此接纳。那这个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层面当中神一直在操练我们的。那我们也包括神给你的 Rhema， 神给你的话，那你就顺服。那这个是一个个人生命的一个操练。但等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操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他才敢把他的能力 power 交给你，因为他要的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他也同时在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归荣耀给上帝，还是常常归荣耀给自己。其实这个是我们服事的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的服事有功效，你是会吹嘘的呢，还是你会归荣耀给上帝？我觉得写这个记录你的祷告和神的回应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最好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刻。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个一个看见，跟大家分享。第十三，每一本笔记本记满之后，你要重读一遍，然后关乎上帝写关于我的，那我把它写下来，成为我下一本的第一页。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说法。所以神跟你讲的话，你要宝贵宝贝，你要宝贵把它记录下来。阿们，我 我可以告诉大家，神跟我讲，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神跟我讲了十个字，我到现在永远记得。他跟我讲说，我要将一间教会交给你，十个字。他在我成为我们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牧师之前，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十个字，我要将一间教会交给你，十个字。那这个我永远记得，弟兄姐妹，这句话实现了，很清楚。感谢主。第十四，我发现每次求神给我日期，我都得到的都不对，从此我就不这样问了。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看见哈。我个人呢，有些时候呢会给人有一个日期的，我的预言有些时候会给日期的。那我现在目前为止我的还算准确的蛮多的啦哦。那我想他自己是很 frustrate 啊，因为他想要给人这种有一种这个引导性的预言哈，就是有方向性的预言的时候，他可能常常出错误嘛，所以常常有日期的时候呢，他就不敢了哈。因为他都觉得不太对劲啊，所以他限制了自己嘛。但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运用的成熟度，我们如果你发现到跟他一样哦，那这种比较预测性的预言，那你就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如果说你在这方面就发现到上帝很有带领，你看得很准确，那我还是鼓励你要多多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很谦卑的来应用，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十五，记录的内容限于神已经给你的权柄和责任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很棒，不是在你的责任跟权柄范围之内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超过，因为那你可能会让你骄傲。所以我想这个实用的记录上面的建议是非常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好好的写。我过去以前跟我出去短宣的，我都会要求他们写短宣报告，报告我自己。那要求了每一次都要求他们写啦，那有些人也可以写很多，那有些人只有一页不到，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说，你的短宣当中你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上帝跟你讲的话啊，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好，警告危险。所以呢，因为记录包括个人的预言，所以内容叫沿线在造就劝勉安慰的范围。造就是造就自己，劝勉是鼓励你朝着特殊生命的道路方向。最后，聆听神的声音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建造跟加深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也很感恩，我们选了这个课程当作我们的教材。我的目的跟他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我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大家读圣经看异象，然后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听见耶稣跟你讲话。那你要把你的记录焦点放在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偏离了这个焦点去记录其他的事情，好像预测性的预言啊，我再说这个是我们刚刚提过了，如果你的呼召跟你的恩赐运用成熟度，如果你的预测很准的话，那你继续尽量使用嘛，或者自己是他人生活当中特定行为的特定结果，都会发生很多的错误。例如预言一个人是否会得医治，配偶的心会不会回转啊，会工作啊。那记录领受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呼召进入神的安息里面，相信对主的信心与信靠。其实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最常被问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哈，我的先生还没信耶稣啦，哎呀，牧师啊，你来帮他祷告啊，你让他赶快信耶稣啊，好像 好像他会不会信耶稣跟牧师很有关系哈？那或者是说，哎呀，牧师啊，他已经冷淡退后了，牧师啊，拜托啦，你叫他赶快来聚会。我说，牧师所能做的很有限啊，不是牧师不愿意，是牧师没办法每天像盯着小朋友上课一样啊，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的教会要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完蛋了，我就不用去牧会了，我就变成这个警察去好了。哎，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为他祷告。那他到底能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他的自由意志啊。如果说我今天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话，那对不起，我就变成掌控了，我就有耶洗别的灵了。我们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因为神把救恩托给人的时候，这个人有权利拒绝的。救恩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棒的礼物，神允许人把它拒绝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量了哈，我们很愿意他悔改，但是他悔不悔改那是他的决定。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说，神啊，你兴起环境来让他回转心意，那你就要准备了，也许神就让他出了一个什么大事情，他非得要找牧师，非得要找教会来帮忙，那你愿意吗？当然你也 不会说，哎呀，我祷告他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可以回转，这样祷告好像也不是太好。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当你有领受记录下来哦，就记录就好了，也不要去太质问上帝怎么没有成就啊，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一个预言哦，是有一个成就的一个变化的因素啊。待会我们会查一段的圣经哦，那上面讲得很清楚。好，那我们下一段哦，正因为我们相信、信靠并且有信心，我们给神超然恩典运行在我们和他人的生命当中的最大机会，生命也不会因为再如过往的负面而更值得活下去哈。我们记录神跟我们之间的交谈，就像我们这次作业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我们都进入到那个境况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18年被鬼附的女人很可怜，但是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些人做作业的时候，他把自己放进去，当成就是他就是那个可怜的18年被鬼附的女人啊，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哈。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个18年没有自由被鬼附的，突然得到释放啊。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被某种巫术邪术捆绑。那当耶稣发现你的时候，耶稣要释放你的时候，你就完全得到释放，那种高兴，那种从神来的医治，喜悦的跳跃，那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啊！所以我们很感恩啊！因此神必会也一再的在我们信任他，那为了你的好处，建议你避免记录那些特定行为的特定的结果以及预测性的事情，把这些留给有先知职分的人。我们只要运用先知的灵或预言的恩赐就可以了。我想我们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看见呢，我们是很深入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呢，我们会有先知产生出来，这个是我一点都不怀疑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先知启示的恩赐应用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是先知的，我几乎可以打包票了。好，我们翻过来哈，现在是看第28页，用什么取代被抛弃的理性主义的崇拜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于这个作者来讲哦。对他来讲，这一章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 传统教会出来跟我一样，他也是用理性崇拜的。那这个理性崇拜的呢，他一定要有圣经根据的，所以他把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建筑物六根柱子哈，那么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的圣经的根据哈，好像非常的 structure 哈，很有系统。但是呢，你如果细细的读过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边的真理啊，你所使用过的这些注释，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当中有些人他可能意象很强啊，真理不强啊，圣经不熟，但是在这边要特别劝勉了，我们神的话还是要读的哈，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柱石，是我们的根基。如果这个柱石根基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出错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个一个来哈。第一个，圣经启示当中的神的声音啊，这是我们有一个路加福音24章哈，那个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寺的路上，他们互相说，哎，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哎，我们的心是不是火热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在听了一篇从神来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是火热的？意思这个火热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被震动到，你有被感动到，那他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借着意念显明神的声音，我们叫做恩膏的理性， The anointed reasoning， 这恩膏的理性。那这是就像路加福音第一章来讲，这就是我从起头详细考察了，你要定义案的次序就有定义案的次序要写给你。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理性的从一开始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是很理性的做法，但是确实有一个很恩高的，那这个恩高的是当然是要从神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做一些很理性的决定的时候，还是有神的高我恩高在这个地方。第三点，借着内心分辨得到神的声音。耶稣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啊？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被从屋顶上拆下来，垂下来嘛，垂下来的时候，哇，这种人在那边心里就议论纷纷。这个议论纷纷就是一个他们里面议论纷纷，心里面的议论呢，耶稣听到了。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也可以听到人家的心里面议论纷纷的，你千万不要害怕这圣经上有的。所以你要听到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有记录的，耶稣听得见。那耶稣都听得见的话，你也可以听得见。所以你听见的是很正常，好不好？所以第四点，经过他人分辨而得到神的声音啊，就是谋事多人便安居，有时候他人的意见，当然你自己也要怎么样，也要去分辨。第五点透过生命的了解而得到神的声音，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果子也是在说话啊，这个是神的声音。我们昨天查经到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分辨，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分辨，不是每一个的灵你都要相信。换句话说，就是不是每一个号称基督徒的你要相信，你要去测验他，因为有些人是假的。现在在教会当中很多假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但是记得我们分辨，但不要去论断。我们呢发现到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你发现到那些半真半假的，或者是说半吊子的，那你要给他机会啊，你还是很爱他。但是呢，我相信跟那些真正的基督徒那种彼此相爱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否则的话，神也不会感动约翰去写 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第四章，他那个查验，因为查验当中，你做人彼此相爱是有一点的分寸的。好，第六点，透过异梦异象预言记录，听到神的声音。那我常常需要预言服事的，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当中的约纳的对我的预言，我常常在听啊。我一个印度的牧师，他常常对我的预言，我也常常在听。因为每次去找他，他都有新的啊，就像他去年十二月，他讲说，他说你的 calling 正在改变，他说我的呼召正在改变，他说我的conference， 他说我会开一个 conference， 我开特会，他说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会透过我的特会会改变的，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他还告诉我，他说有一天你讲到的时候，圣灵就下来了，我还在等，但是他的预言，他所说过了，这十几年来几乎都应验，因为他是一个跟神很靠近的，所以他听到的声音非常的精准。我跟我太太最推崇的就是这位一个印度的牧师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特别去找他祷告，我们两个一进去房间跟他祷告，还没坐下来，两个人就开始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还在为我们祷告。我们流眼泪是从头流到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他那种神的同在非常吸引我。我在想说，将来发预言也好，做任何神的事工也好，我要像他一样，他把神的爱、神的那种怜悯跟神的那种方向、他的预言都带下来。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位牧师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爱。他在印度开了一个孤儿院，收养了很多有人家不要的小孩子哈。因为你知道印度有那种种姓制度，所以他专门去收那个最低层的，我们叫做 untouchable， 就是那个没人要了。他们我们中文翻译成我们叫做贱民吧，下贱的民，但是他们生下来就是要当奴隶的，他就专门去收那些人啊。他也在经历很多神的这种神国里面的这种神迹奇事哈。我们很感恩啊，这些是透过异梦异象预言记录得到听到神的声音的哈。那么这就是六根柱子，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一个真理。好像真理一样啊，当然不是真理啊，但是圣经的话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发觉到它这六个方面都是听到神的声音的，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啊。感谢赞美主。那上面哪些可以确定有真相之前必须用到的全部啊？尽管如此，我们是有一个好像一个镜片啊，那我们只是一个真理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啊。所以呢，如果我不同意他的想法看法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真的很伟大。我们什么人可以说神就是这样子呢？神就是那样子呢？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也有脾气。他今天神对我是有 favor， 他也可以对别人没有 favor， 所以很感恩。好，那我们把它讲完吧。哦，感谢耶稣。在不同的情况下，六根柱子要保持平衡哈。我所问的问题的形态决定了每根柱子的分量。关系协谈当中，我比较依赖经文的亮光和记录。所以关系上面的问题的话，大概是第一根跟第二根。 如果是特殊方向性指引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第三、第四、第五，那第六就是第六都是有了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稍微要平衡一下。那么最后我想跟大家查啊，预言的实现会因为人的回应而有变动哈。因为这两段经文呢，在以西结33章13节到16节，还有耶利米18章7到10节，它标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因为人的反应不同呢，预言实现与否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耶利米，不是耶利米，看耶利米好，耶利米其实两段圣经都可以的。我们看耶利米18章7到8节，耶利米18章7到10节，哈，哈利路亚 ，OK， 这是神他说的哈。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好，我们就念这两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本来要定义要毁灭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或是一座城，但是他们转意离开了，那么神就怎么样，就后悔，就不将他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是从坏的变好的。再下来第九节，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斋止，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后悔，不将我说着福气赐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预言有没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是的，有的。这个改变是按着人的反应。那什么是神不改变的旨意呢？神不改变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必定要降世为人，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复活。这是老早老早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了，这是永远不更改的。再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撒旦最后的终局是永永远远在火湖里面啊，这也是定的了。撒旦魔鬼没有救恩，对不起，这也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神的旨意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预言啊，我们发预言出去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必须要提出来我们会有一些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跟这个人的反应很有关系的。那我相信我们在听预言的也需要知道啊，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不然的话，本来要祝福的啊变咒诅，本来要咒诅的还真的变咒诅了。好，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呢。下个礼拜，我想呢继续操练，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像我们刚才今天晚上呢所今天我们所谓的例子哈。我想呢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19章哈，我们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哈，19章第1节到第10节。我们下次的作业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好，就是税吏撒该的故事。我要大家呢进入到那个福音故事的场景当中，然后问耶稣说：“你要我看什么？”在整个的这个撒该快下来，在那个树上面下来，然后又到他家去，然后撒该所讲的话，然后你要问耶稣说：“哎，我到底？”你要我看什么？然后呢， 记录下神跟你讲的话，好不好？那我们一样哈，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就是今天就讲到这边。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分享一下？有没有问题？问题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要下课了。我要感谢主，第一次没有问题，大家对我太好了，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请潘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神，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主啊，你来高摩我们的弟兄姊妹，高摩老师。高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受教啊，愿意领受从神来的给我们的每个信息。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恩膏的教训，因为经上这教训啊，这恩膏是从神来，是真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建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啊真理的柱石之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从神来的声音。所以说我们谢谢。也求神你赐给我们分辨诸灵的能力，就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感谢我的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下礼拜，
谢谢老师，
阿门。